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445首，唱诗445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32篇。诗篇32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请容我把它给读过一遍。诗篇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当作者在使用你这个人称代名词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在过程当中有转换对象的这个迹象。很显然的，第七节之前的你所指的是神，那第八节以下的你或者是你们，不太可能还指的神，应该指的是一般的人。那如果我们从内容来看，它里面其实也是夹杂着对于神的感恩，以及对于其他人的智慧的劝勉。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诗歌的对象以及内容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形式有可能是礼仪当中所使用的颂歌，在前面的阶段先感谢神，那后面就引导百姓也进入这个对于神的敬拜当中。那在我们进入经文的细节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分段。第一到第二节是一些智慧的话，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作者的信仰经历，六到七节是作者对于神的一种觉悟，那当然后来就延续到第八到第十节里面的作者对于周遭人的这个劝勉。那我们现在就逐段的来了解他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先来看一和二节，在这边里面呢，其实作者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的字，他们的意思其实都是很接近的，被当成是同义词来使用。那中文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呢，其实一定也考虑到作者是使用不同的字当同义词使用了，那主要是要来呈现它的艺术，而不是要明确的为这三个跟罪相关的名词来做意义上清楚的区分。所以和合本的译者呢，在翻译的时候呢，当然就把第二和第三个希伯来词呢都翻成罪，也就是一节的遮盖其罪的罪和二节的不算有罪的罪。当然这么多的这些跟罪相关的同义词都摆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加上这个句子结构很相近的这种表达的形式，那作者的手法呢，其实就是要来表现人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一些错误。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当一个人他的错误不被神计较呢，那个人就是有福气的。那在一节里面的这个赦免遮盖不算呢，当然就是被当成是这个平行同义的这个用法。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各种神宽恕的手段搭配了人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两者的这个结合呢，很好的呈现出 神的宽恕的完整性。那我们要注意一下的是，中文赫赫本在翻译的时候呢，其实把一个片语呢改动了它的位置，凡心里没有诡诈呢，其实应该是在第二节的最后。换句话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其实是紧密的结合着我们刚才在上面所看到的那个第一节。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三个更有包含罪的同义词的那些子句呢排在一起，他们其实都讲的是神的作为，让罪人被动的得到了福气。所以很明显的神是主动的来做出这些宽恕的动作。但是呢，在第二节的那里呢，凡心里没有诡诈呢，他却是一个罪人自己主动的表现。哪怕作者把它列在了这个第二节的最后那里，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他是要来补充他前面所讲的一个罪人被动之余，他也能够主动的做什么。被神宽恕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作者其实也谈到了人在那个当儿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表现。当他谈到那个被宽恕的罪人应该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他其实就指出了一个人在面对着自己的罪恶的时候的那种诚实和坦荡。他不是对自己的罪遮遮掩掩，然后又有着各种逃避抵赖的表现，是很诚实甚至很勇敢的去面对有错的自己。那当然这样子的人才配得上，也才值得神的宽恕。那这个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第三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作者在第一和第二节这里呢要用这两句话来当作开宗明义的这个引言。我们先来看第三到第五节。在第三节这里呢，作者就指出了当他闭口不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他的骨头枯干。在这里呢，这个骨头枯干的原因呢，是因为作者终日哀哼。就很显然的，作者嘴巴可能不提自己有罪，但是呢，因为罪而有的各种负面的情绪还是表现在他的平常的言语当中。所以在心理反应在生理反应上其实作者都依然能够察觉到自己有罪。那在第四节呢，他也谈到黑夜白日，也就是任何的时间，他都感觉到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很沉重。那我们都知道神的手就是象征着神的作为，他在人的身上可以给人帮助，可以把人抬起来，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把人压下去，也就是神的惩罚。第四节里面的这个我的敬业的这个敬业呢，他其实所指的是脂油，那当然它象征着人的精力，所以作者呢就形容了自己非常疲惫没有精力的状况就很像夏天的那个干旱那个热气淋到一样人昏昏欲睡我们甚至也知道人有可能在那种时候还会中暑脱水所以作者呢他其实向我们描绘了一个 人的罪在身上，并没有正面的去处理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糟糕的状况。那在第五节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在这个时候选择去面对这件事情，称名罪和不隐瞒我的恶。很显然的是，同意的平行句，他要表现出来就是人很完整的向神坦诚自己的过犯。当作者经历过了这种难熬而体会出向神认罪悔改的重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神的认定，那这个就出现在第六和第七节。六节的大水泛滥当然所指的是神的忍耐到期了，那神按着人应该得到的来刑罚人的时候而出现的惩罚，那这个惩罚呢，当然会阻拦人再去靠近神，这当然也表示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再回转的机会和余地。所以呢，虔诚的人呢，都应该趁还有机会找到神的时候呢，就借由祷告来悔罪。那第七节的这个脱离苦难呢，那进入月歌环绕的这个处境呢，当然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能够看到作者改变过后的那种心情处境的转换。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悔改的这个动作对于离开这个罪恶感还有这个他所带来的煎熬有多么的重要。那当我们进入到八到十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转换了他的这个诗歌的对象，那从神那里离开呢，转向了其他的这些臣民百姓。第八节里面大卫谈到了他在劝导其他人身上的这个坚持。第九节呢，当然也谈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把一般的那些人呢比拟为骡马。在原文里面的话，他其实是像马或者是像骡骡其实就是马和驴混种所生出来的后代。这两种动物呢，当然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呢都是很常见的，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能够承载人或者是货品。但是呢，他们要成为被人驯服，成为一个能够辅助人的经济作用的牲畜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被引导所以第九节里面的这个绝环配头，就是一些安装在他们的头部，特别是嘴边的一些仪器那这个装置呢其实会引导他们的头转向他们的主人要他们去看和通往的方向。所以当作者用马和骡来比拟人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指出了一般的人的无知所以一个像作者这样体认过从罪里面被释放的这种美好的感觉的人的经验呢，一定可以给这些无知在罪里面在软弱当中彷徨的人很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第七节里面的这个个人信仰的体认呢，那在第十节里面呢就扩大为在一般人身上都会有的信仰的一个通则，大家都能够经历到这种美好的信仰里面的这个宽恕的滋味。 这当然也是为什么在第十一节这里呢，作者呼吁那些义人和正直人要来欢呼。保罗在罗马书四章那里其实就引用了一和二节，当然就是要来说明他的那整套的恩典的概念。他从不在乎一个人完美无瑕，因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相反的，我们的重点应该要摆在我们怎么样用一颗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罪，然后同时透过神的慈爱恩典来找到解决的办法，重新回到正直还有义的路上面去。那与其去自己骗自己，然后很虚伪的不断的戴着面具期望可以骗到其他的人，然后骗了自己去享受那个虚假的众人的认同，那倒不如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享受到从神而来的真实的宽恕和接纳。今天呢，在宗教里面我们会对于人有的这种道德伦理操守上面的要求，就是很自然的会给人很大的压力，所以或多或少常常也会让人更容易出现那种虚伪的表现，以符合其他人对于自己的期待。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一个在逃避自己罪的人的心中还有那一点点的良知的时候，那当神对于那个人还有着期待，所以借由管教希望那个人回头的时候，这种出于良知的挣扎一定会和这个神的管教结合起来，让人很难受。但是这种痛苦是好的，它才不会让人继续在虚荣还有面具后面躲藏。这样子的讯息当然也提醒了我们该用怎么样的平常心去看待软弱的人，当我们都可以彼此的接纳，那当然有软弱的人也比较没有那个必要和压力继续的去隐藏。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内心，显出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也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同时也求神的恩典领导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通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大家平安。